正宫国母皇娘姜氏王后来泽苏妲己，给纣王提意见，怎奈何现在商纣王是妖迷心窍，色迷心窍，管见着美人就有点发飘。其实这个怎么说呢，这就跟这三十六计当中有一计美人计是，这个玩意儿你还整不了啊？怎么整不了？明知的是当也得杀，为啥？这叫人之本性。所有差别的呢，就是有的人能分清是人间游戏还是国际政事，有的人就傻傻分不清啊。像纣王这种二百五他就分不清。再者说，我曾经说过，我说古来这个皇帝啊，他这个东西一个是不是讲理的玩意儿，再者也不什么玩意儿，左右的一块生出这么个种，二百五的居多，他啥也不懂。所以说叫妲己这么一挑和，纣王说你不当正宫我就让你当正宫，我说谁是谁就是，这天下不我说了算吗？呵，这妲己这回更没了，自此欢宴饮酒不分昼夜。有一日叫月朔之辰，什么叫月朔之辰？朔是初一，望是十五，初一啊，姜后在宫中啊，每个月的初一，各宫嫔妃都来朝贺皇后。西宫皇妃那是皇贵妃，是皇飞虎的妹妹；新庆宫的杨妃是，这俩都在正宫。这姐仨呢，可以说是闺蜜啊，闺蜜是两口子，反正这个关系挺近吧。我这姐们嘛，是吧？都一个爷们儿。这时候宫人来报说，寿仙宫苏妲己候旨。你看刚才姜后跟这皇妃啊、显庆宫的杨妃都不觉怎么地，但是一听妲己来，这仨叭叭叭，一个当间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当时这架就端起，也不是端架子，确实比你高。另外值得听姜后说了，这妲己好像有点不是个玩意儿。姜后告进来吧。妲己进来之后，这姜后平时看谁都笑呵的，这脸呱家就撂下来了，那玩意儿凉丝丝冷飕飕，谁看不出来？妹妹来了，边呆着吧，没给座就告边呆着。皇妃和杨妃一看，姐姐这就是苏美人呢。姜后说：“就是他，苏妲己，娘娘千岁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找你呢，你知道不？就不知道。苏妲己看，你看没好，这撞枪口上了，这是。天子在寿仙宫不分昼夜，不理朝政，混淆法纪，你一句人话你都不会说呀。”你广直的迷惑天子，朝欢暮乐，沉眠酒色，唱歌跳舞，而且你还陷害忠臣，坏了成堂大典，误了国家治安，这不都你给出的坏招吗？现在是护恶不迁，引军挡道，我前番前去规劝我军，你在旁边我听说还给煽风点火，你等着吧。我看在咱们都是女人的份上，俗话说得好，女人不必为难女人，但是你也给我收敛一点，你别等我收拾你，你呀有事儿你搁这待会儿，没事啊出去。哎呦我娘，你这可有点闹了，怎么的？那苏妲己那是什么人呐？那在纣王那儿，我的天，手里拉着怕跑了，嘴里含着怕化了，脑瓜顶着怕歪了，那简直都搁哪儿都不放心的主，恨不能把心摘下来把苏妲己放心上，可是他不会蹦。就这主你敢告这话给他听，那苏妲己能让份吗？再者他不是妲己，要是真妲己就出不了这些事，他是个妖精啊。你想你姜皇后再厉害，你顶大是个人呗，人家是狐狸呢，修出九个尾巴你行白修的呢。抬头主意，低头见，一脑袋钟表瓤的螺丝转啊！他净坏道，都说费仲尤浑坏，费仲尤浑呢，连个他脚趾头都不带赶上的。 妲己就恨上了，气得杏眼圆睁柳眉，道书败笔出宫，满面羞惭，回到宫中没看纣王，看见谁了呢？旁边有个使女，这家叫滚娟，说娘娘啊，我看您面有不悦之色，别说了。哎，滚娟一看娘娘，您怎么长吁短叹呢？妲己咬牙切齿，我长吁短叹呢、啊？我是天子宠妃，江后自是是原配，搁黄杨二妃那会儿羞辱于我，这个仇我也不报。我就不姓苏，狐狸一想，我们本来我也不姓苏。滚娟说：“这怕啥的，娘娘啊，主公前日不是亲口许诺您为正宫，何愁这个仇不能报呢？”妲己说：“你拉倒，上一边去吧，你跟我扯这个呢？我你心我不明白呢，那玩意儿空头支票有啥用啊？说叫我他不没事，不是我呢吗？现在还江后搁这儿活不烂跳的。”能把他扒了一边去，你当我不道呢？他爹是谁呀、啊？东伯侯姜桓楚，他哥哥是谁呢？少侯爷姜文焕，那勇冠三军，那姜桓楚老头可以说德高望重，他哥哥手中出马一条枪，那相当厉害。娘娘啊，那不要紧的，咱们挣的不行，咱们玩邪的吧，想一条毒计把他害了不得了吗？苏妲己听你有啥计策呀？滚娟说呀，咱们都是女流之辈，而且呢我就是一个奴婢，有什么深谋远料？不如啊咱们招一个外臣。妲己说你滚蛋吧，我娘娘我没事招外臣怎么的，我有劲儿没处使去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个话呀我都感到羞涩，去你个蛋的吧。妲己心说你别搅着我，不知道你怎么回事，你是吊死鬼擦烟粉，你死不要脸。这话可不是俏皮话，怎么回事？你看滚娟要高纣王这儿，纣王看不出来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，但是高妲己这儿看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当然他也看出妲己来，他知道妲己是狐狸精，但妲己也知道是他。为啥刚才说正的不行咱玩邪的呢？这滚娟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滚娟就是个吊死鬼。哎，你看这个什么玩意儿，我就说了，越是这个出身不怎么好的，他越刻苦。你吊死鬼能修炼成一宫女，而且这滚娟跟谁不错的？跟这个费仲游魂呢，他俩勾扯羊皮，这他仨是好朋友啊。究竟怎么个好法呢？就那个好法啊！我一说你就乐了，就那么回事儿。所以今天呢他才给这个苏妲己出这么招。苏妲己说你滚蛋吧，你给拉倒吧，你糊弄我呢，你这玩意儿要整漏兜了，那家可丢磕碜丢出八里地以外去了。滚娟说没关系啊，咱们呢借着明天天子游幸御花园，娘娘您暗传一旨，宣费仲到宫，奴婢吩咐于他定有妙计。对呀、啊，妲己一听也是，你们都搁一块儿那个了，那还说啥呢？害了江后之后啊，给他官高爵显，多加俸禄，是吧？这个事儿万无一失。妲己说：“你可整准了啊！那意思，你跟你家这是啥玩意儿呢？我也不好说。你说是个丈夫吧？你说鬼跟人能整到一块去吗？也是费仲好身体，要高一般人啊。”嗯。还架不住这吊死鬼呢。滚娟说娘娘你别说那个，那还纣王还不错呢，要高一般人还架不住你，别说了别说了，对，一会儿这让别人听着那就坏了，破案了。这俩这就都明白了，那意思谁也别糊弄谁，都是一个山上的狐狸，谁也别跟谁玩这个聊斋，哎，都是老中医治病都别使偏方了。但是狐狸说我必须给你纠正，我是狐狸你是吊死鬼，你必须得对自己有个清醒认识。滚娟说哎呀，我就是举这么个例子，说这事儿行行。单说转过天来，纣王驾幸御花园，滚娟暗传遗旨，把费仲就宣进了寿仙宫。 费仲在宫门之外啊，他这回也直的有点后悔了，直的说苏妲己厉害。因为啥？滚娟是伺候妲己的，滚娟跟他说的，滚娟跟这俩是啥话都说。这回把他整了呀，费仲心说这回嘛，别把我收拾了啊，这叫坏呀。你说我坑苏护没坑了，我挖坑把我自己再埋了，这坏了。所以战战兢兢多啰嗦搁宫门之外。这时候就看滚娟出来了，说大夫，娘娘有密旨一封，你拿去册而自官，机密不可泄露，事成之后娘娘绝不辜负于大夫。说着还抛了一媚眼儿，费仲心说你少来这套，现在我没有那个心。滚娟说完走了，费仲接书出了午门，回到自己家上夹皮墙里去看去。说的就是妲己让他设计谋害江后，看完之后沉思良久啊。费仲要说不害怕那假的，这啥玩意儿？谋害一国王后，那王后乃是原配，尤其说这江王后那是有根有派，他父亲东伯侯江桓楚坐镇东鲁，凶兵百万，长子姜文焕勇冠三军，万夫不挡，谁惹得起他呀？这要有点稍有差池的话，不单他害不了，我就完了，这扯不？可是你说不行，不行也不行。费仲是头回招这么大急，从自从生下来他就坏，他就啥事都有招，但是这回有点发傻。江欢楚那边惹不起，怎么的？你妲己这边就惹得起、啊、我就觉得这位娘娘来历不凡嘛，万岁的宠妃，啥风也没有枕边风硬。以前没进妲己的时候，我和游魂说话还好使，现在狗屁都不当了。想到这儿也后悔，你说我扯这干啥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家伙咋整呢？坐卧不安，如芒在背，一筹莫展，一点招没有，正搁这溜达呢，像热锅蚂蚁似的。突然他就见眼前有人这么一晃，身长一丈四尺左右，膀阔三庭。费仲说谁呀、啊、搁这晃晃荡荡的干啥玩意儿呢？辣墨呢？这是一条小的江环啊，江环呢？江环，我问你，你来我府中多少年了？五年有余。我对你怎么样啊？蒙老爷想抬举，恩重如山，无门可报。我不知道啊，老爷您在堂中闷坐，望其恕罪。哎，费仲一看大心说对呀、啊。这不招就来了，你起来，我有事问你。这个江环是怎么回事？他是江王后进宫的时候啊陪嫁过来的，他是东伯侯江桓楚的人，后来呢博的费仲他们家，这不招搁这儿呢吗？费仲说来来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快快快，我立个事问你。要是我有事求你的话，你能不能干？江环一听，老爷您吩咐吧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，我受老爷知遇之恩呢、啊。费仲说好，事成之后我让你玉带为妖，福分不浅。好，你过来，如此这般这般，如此这么这么这么，如果遇上这个情况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，要这样的话就这么这么这么办。这个事儿要成了，你我二人富贵荣华世代不绝，莫要泄露啊。江欢点头领计就走了，这就是金风未动禅仙晓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这边费仲把计策想好了，写的书册上给了滚娟，滚娟呢给了妲己，妲己看花，这好事儿，等着吧，就等机会。有这么一天呢，周王在寿仙宫待着没啥事儿，妲己就说了， 说陛下呀，您跟我终日在寿仙宫，多日未登宝殿，陛下您临朝也得议事啊，便失文武之望。周王一听，对对对，难得啊，难得呀，古之先妃圣后不过如此，明天我就临朝处理政事。那位说没事打几仗，纣王临朝，这是诡计啊。到了第二天，天子临朝，天子一临朝，那就地动山摇啊。还没等到九间殿呢，刚过丰功楼，丰功楼门边有一个人，身长1丈40多高，头戴搭金，手着宝剑，如狼似虎，大叫一声：“昏君无道，黄饮酒色，无奉主母之命，刺杀昏君！”咔嚓的一宝剑，两边的保家官恨不能好几万人，他怎么进前？再者说250啊，奉命刺杀。什么叫刺杀？刺杀就出其不意。啊，刺杀还告你躲着点啊，西南角那个你看，就那个方向啊，我有一个宝剑要打你，你快躲着点啊，快，我告诉你我刺杀你，那不扯呢吗？哪有连喊带叫我刺杀，真的没有那个。嘁哩咔嚓上去给摁不住了。摁不跪的地是周王一看这是谁，等声大殿。文武朝贺已毕，百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看纣王气色不正，告诉宣武成王黄飞虎牙相比干，这俩出班跪倒。纣王说：“二位爱卿，今生殿议事非常。”比干说：“万岁，有何议事？”什么议事？分宫楼有一刺客守着利剑刺杀朕宫，不知何人所使。武成王一听，这是自己责任呢，官拜镇国武成王镇京大元帅。武成王说：“万岁啊，不知昨日是哪一员执殿官之手？”谁呢？经营殿帅鲁雄。出班跪倒：“王家千岁，是臣执殿宿守，并无奸细。”武成王说：“老殿帅，既然无有奸细，怎么会有这个人出现？”鲁兄说：“那王爷是不是武惊天之后随着百官混入分宫楼里头的？”黄飞虎说：“先别说这个，来呀，把刺客推了上来。”众兵丁拜刺客推的九间殿上，那纣王不能问的，得找人问。费仲这时候一听：“我来问啊，我问。”正好大伙儿都搁这儿呢，那可不，费仲自己给自己网个套吗？要陷害江后，恐怕别人审出实情，所以他要问。隔五门之外还问啥？甭问呢，他指使的江环呢，还问啥呀？这不都招了。费仲进殿跪倒叩头，百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心说咱们听听吧。纣王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费仲说：“这臣不敢起奏，我胆小。”别废话，有话说，有放啊。费仲说：“那就说吧，是吧？这个，但是万岁啊，您得赦臣之罪。”“哎，赦你无罪，啥罪都没有。”“好，万岁听了，此刻姓江名桓，是东伯侯江桓楚的家将，奉中宫江后懿旨行刺陛下，意在篡夺天位，与江桓楚为天子。姓宗，庙有灵，皇天后土，庇佑陛下洪福齐天。他逆谋败露，随即所得道官，请陛下召九卿文武贵戚，既一定夺呀。”“呵，怎么这么溜啊？那他编的吗？你说他还比说书的说都溜，我刚才好像没崩盆。”纣王一听：“啊，你待怎讲？” 是姜王后设计要陷害陛下，让他赴江环楚做江山夺社稷，中游天下，喳喳喳，奇情可恼。嘿嘿，江环楚啊，江后，我念你是朕的原配，动感如此无礼，篡你无道，还有什么记忆的？还有啥商量的？都把我脑袋给整走，我还商量？再商量吗？别说脑袋没了，尸骨都不存了。这黄飞虎，臣在，速速让黄飞勘问情由。是，黄飞是黄飞虎的妹妹啊。纣王大发雷霆，回到了寿仙宫，暂且不表。这时候诸大臣议论纷纷，心说能吗？净扯，哪能出这个事儿？那姜王后那是啥人呢？贤良淑德，那没有再好的了。这时候大伙议论纷纷的，上大夫叫杨任跑武成王这就说，那意思您跟皇妃说说呀，姜后啊，慈祥仁爱，治内有法，据我所听说的，这里边有点原委不明，是肯定有私情，列位王家众位大夫不可退朝，咱们呢就搁这儿听听西宫皇妃的消息才好定了。所以就这么着呢，百官在九间殿未散。这个时候殿头官到中宫宣姜后接旨。姜后一听，吾道昏君啊，吾到底昏君残妃呀，残妃害来害去，你又害到我的头上来了。可不害你头上了吗？不害你头上，这个纣王江山怎么乱呢？这一讯问江后不要紧，才引出一段：东伯侯江桓楚带少侯爷江文焕率东伯二百镇诸侯是道反，大商朝。